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进行的栏目是 VOA 有问必答。美国从2011年开始正式将同性恋权益列入外交政策当中人权的一部分，而克林顿前国务卿在当年6月时说，同性恋者的权利是人权，人权包括同性恋者的权利，并且说争取同性恋者的权益是有史以来最紧迫最重要的人权斗争之一。而与此同时，有中国同性恋者认为在中国未能够获得人权的保障而想要移居美国。在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当中，要来回答一位中国河南观众的来信。这位观众叫赵先生，他透过 Facebook 发问，他说呢，哇，他说我想去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我在中国有可能会受到迫害。他也是08宪章的签署者，另外他是同志，在中国歧视同志。他看到美国的政治庇护不是说现在有被迫害的危险就可以在美国政治庇护了，而是看你回到中国之后会不会遭到迫害。他是反对中共的，而且以后也有可能会遭到迫害。这位赵先生不晓得能不能通过这一点在美国长期的工作居住，而且拿到绿卡之后加入美国国籍之类的。另外他问说，同志移民美国容易吗？花钱多吗？可以申请绿卡或是成为美国公民吗？所以对关于他说这个中国这个政治的维权人士而想申请政治庇护这部分呢，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观众有相同的疑问，所以我们留待日后的节目再一起回答。今天主要针对他身为同志的部分来做回应。而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的网络作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同性恋人群权益进展的独立学者二言。二言你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是佛罗格曼全球移民事务所的罗子凯律师。罗律师通过 Skype 视频从芝加哥参加节目讨论。罗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另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与这个话题相关疑问的观众或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二言了，因为我们知道说您长期关注中国的同性恋的人权的进展的一个方式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说，在去年的八月的时候，我们看新闻里说，有一个中国同性恋者控告百度，还有一家号称能够治疗同性恋的中心误导他，使他精神跟肉体都受到伤害啊。那我想请教，就是说，现在你看到在中国的同性恋的这个处境，是否的确糟糕到来符合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一个要件呢？
首先你提到的这个关于一个同性恋者起诉所谓的同性恋治疗中心这个官司呢不久前已经有了判决的北京海淀法院的判决，就是那个该中心呢他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做出赔偿并要求做出公开道歉至于说那个迫害这个事情的话十多年前我开始关注中国同志权益的时候呢，确实碰到过这样的案例。我也碰到过两位朋友通过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获得了美国的合法居住身份，但是中国已经于1997年将同性性行为非罪化，就是已经不再列为法律惩罚的范畴。而2000年初呢，中国也已经将同性恋非病化，就是同性恋不再被列为病态。那在这以后呢，我想在美国要申请以同志身份申请政治避难会越来越难了，因为申请政治避难有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存在政府层面的迫害，英文就是 persecution。那这个迫害呢，一般就是典型的表现为两个，一个比如说法律将同性性行为列为非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政府层面上经常去比如说骚扰同性恋者不允许他们就业之类的比如像在10多年前还有一些警察经常会去骚扰同性恋酒吧，那这个呢经常被一些人士拿来作为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理由之一。
所以您提到说的确有成功申请政治庇护的案例，不过是在很久之前了。
对，很久之前。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可能已经改变了，所以这样的要件可能已经消失。
对，因为它政治避难的首要那个条件就是必须有政府层面的迫害，如果单是歧视比如说你受到单位同事的歧视，家人逼迫你结婚，这个都不能成为那个迫害的 迫害的理由。
是，谢谢。那我想请教罗律师哦，那如果说这个中国的同志或者外国的同志目前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合法的来移民美国呢？那需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申请美国的移民？可以请你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当然，当然，当然。就说现在目前来讲，在美国移民美国，其实，一般来讲，移民美国的这个方式，不外乎就是透过亲属移亲，或者是透过工作上面的这个工作的赞助，帮你申请绿卡。所以在就是说以国外外籍人士要申请美国绿卡或者是公民的方式来讲，不管你今天是同志或者是非同志，申请的管道其实是没有差别。那我想以这个同志申请移民，尤其是透过一亲的方式申请移民，这一点上来讲，从2013年的这个温莎最高法院的温莎判决之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非常的确认，就是说2014年的确是这个同性婚姻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里程碑。从2013年的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在2014年，我们短短的从2013年的14个州。到2014年，或者是到今天，2015年的1月，我们总共有37个美国州加上华盛顿特区认定这个同性婚姻。那因为这样的关系，美国政府必须尤其是移民局，他必须要去承认这个美国同性婚姻的这个法律效力。那因为这个美国同性婚姻的法律效力，同时他也赋予了这个美国公民为他自己的配偶申请美国绿卡或者是永久居住的这个权利。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是透过这个同性婚姻所取得的这个申请方式，或者是不管是永久居留，他美国移民局已经很明确的认定，今天不管你是同志婚姻或者是异性恋的婚姻，在法律上面的这个认可，或者是说在法律上面的这个就是等于上面审阅的这个管道或者是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今天并不会因为你是同性的婚姻而对于你的这个案子提出比较严格的申请。这点我想对于美国的同事，或者是说不管是定居在美国或者是目前人还在国外的这个同性的这个伴侣来讲，都有相当大的一个保障。
是，那卢律师，我知道您也经手过几个类似的案例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成功的例子吗？
是的，可以的。从2013年之后，由于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温莎判决下来了，我就开始为我的这个同事的这个客户申请这个美国移民，那透过一亲的方式申请。在这个2013年温莎的判决下来之前，我并没有办法帮他们做一亲的方式申请，所以我只能够透过其他非移民签证的管道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最少同时居留在美国。那2013年之后，我开始送件，尤其是2013年之后，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同志的这个伴侣，他们可能已经在一起10年、12年、20年都有，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文件可以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所以从2013年7月之后，我就开始为这个我们所谓的 binational， 就是说双重国籍的这个伴侣送件。那送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中唯一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一个客户，他的这个外国配偶其实是从加拿大但是他之前在这个加拿大要入境美国的时候呢，遭到美国移民局的这个刁难跟拒绝入境，所以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让他可以用观光签证的身份入境美国。入境美国之后呢，我们当然就是说必须要去考量要怎么样帮他可以就是长时间的停留在美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到不同的这个非移民签证。在这个移民签证转换了之后，我们在因为2013年的这个温莎判决，我们在10月的2013年就可以正式送件。那他们在去年的5月已经正式在这个芝加哥的这个移民局这边透过面试，那也正式取得就是美国的这个永久居留权。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我在参与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于美国移民局的这个处理方式，我非常的佩服。第一个是，不管今天这个审阅官员的这个个人的态度或者是个人的偏见为何，他们在审阅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讲，他们并没有特别要求或者是刁难同性伴侣要提供额外的这个文件。所以早期来讲，尤其因为各州并不承认这个同性婚姻，所以很多同性伴侣为了要保障个人自身权益的方式来讲，他们并没有办法 像啊一般的这个啊异性伴侣一样，对于就是说提供就只要是结了婚之后就有很多相关权利的保障文件，所以之前的同性伴侣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啊，比如说会因为要保障另外一个伴侣，所以他们可能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设立了遗嘱，或者是说他们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给对方一个公证的一个授权书，这个授权书是让对方来帮他们啊做最后比如说这个啊医疗照顾上面的这个啊、的决定，或者是说财务上面这个决定，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文件。那当我在提供移民局这些文件的时候，移民局的官员反而告诉我说，他们其实在就是说异性恋的这个婚姻的处理过程或者是审理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并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文件。那这一点对美国的移民局的官员来讲，其实他们可以认知是说，尤其是因为之前各州并不承认同性婚姻，所以同性的这个伴侣在保障自己的权利上面来讲，的确是需要多花一番心力来保障他们自己的权利。所以当我在提供这些文件的时候，移民官员他们认定说，如果说您在十年二十年之前你就已经为对方设身处地的来着想说如何保障对方的权利，这个婚姻的实质婚姻关系来讲是非常可靠的，他们并不需要去特别啊、质疑说为什么这个婚姻可能，也许你们在一起十年、二十年，但是你们为什么没有到，比如说加拿大没有到荷兰去结婚，原因就在这。
罗律师，谢谢你的给我们介绍。我们知道这个法律的文件哦很重要，甚至可以让这个移民的程序更加顺利。那我另外来请教您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观众他来问的问题啊，所以想请教说，您接触到的这个案例都是外国人，或者是像您刚刚说的加拿大人，那中国的公民有没有曾经申请相同的一个途径来到美国移民的例子呢？那对于这个一般的中国公民来讲，有没有不一样的做法，或者是说他一般的中国公民能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移民程序？
我想啊、我的确有相当多的这个啊、中国公民申请这个啊、透过同志的婚姻的关同性婚姻的关系啊、来申请移民啊、在移民上面来讲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区别。如果说今天他们是必须要透过同性伴侣的方式来申请的话，在中国只有这个美国的大使馆在美国的这个使领馆在广州会所谓的办理所谓的移民签证。那对于我的这个以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在广州这边他并没有因为你是同性婚姻而对于你们啊、对于他们这个申请的文件上面有提出任何啊、额外的要求。我的经验来讲，广州的使领馆啊、对于同性婚姻的这个啊、处理并跟可异性恋上面并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啊、以费用上面来讲，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费用并不是说中国公民没有办法负担，因为在某一些程度上面来讲啊、美国移民局的申请程序上面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以非移民签证来说啊、美国的这个申请程序它是必须要先啊、透过这个美国移民局在美国境内这边核准完了之后才会发到国务院的这个啊、签证中心去做进一步的这个签证申请。所以这个程序上面来讲本来就是比较复杂，所以这个律师上面的这个费用来讲并不是因为程度上面会比较复杂费用就会比较高。以我个人的收取方式来讲，不管你今天是同性婚姻或是异性婚姻，我的收取费用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好的，谢谢罗律师的介绍。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二爷哦，我们看到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说，美国现在已经把这个同志的权益列入到外交政策里面的人权部分，那是不是代表说美国现在有义务要来帮助不管是中国或者其他各国境内的同性恋者呢？
啊，其实美国这方面的啊、演变的话，它也是经过一些年形成共识以后才形成的政策。像十多年前，我刚才跟你讲过，我认识两个中国同性恋朋友，通过政治庇护的方式获得美国居住权。其实，在那时候也有一些呼吁中国人权的在美国的人士反对啊、以同性恋为理由来申请政治庇护，因为他不认为同性恋是人权的一部分。至于有义务来帮助中国同性恋者，我想从那个道义原则上来讲的话，中国有很多社会议题值得改进的地方，美国当然可以指出，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可以指出，当然反过来讲，如果美国有问题或者世界其他国家有问题，中国也有可以指出。至于落实到具体的做法上来讲，我想会有很多值得商讨和那个推敲的地方。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您身边你有认识，你研究这个中国同性恋者的处境啊、很长一段时间，您有知道任何的同性恋的伴侣，他们这个因为感觉在中国受到迫害而离乡背井到其他国家或者到美国的吗？可以告诉我们几个例子。
这个我想大概十多年前，很多那个中国同志，比如说在国内看到一些关于美国同志的报道，他可能会有一些向往之情。那从那种心理的那种隐秘的程度上来讲，很多人可能留学，很多同性恋者留学美国的话，他多少有的怀着这么一份向往。至于你说因为受不了中国的环境到美国来申请正式庇护的，十多年前我确实碰到过这样的人士，因为他在国内也确实因为被警察抓过。对，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受到这个警察的骚扰？
因为他的同志身份被人知道以后，就是给他的那个工作啊各方面带来了一些不便所以呢，他通过某种渠道就是来到美国，比如说商务签证啊之类的，然后到美国以后他就申请那个政治庇护。然后那个虽然当时中国已经将同性恋非罪化了，但是申请政治庇护这种事情很多是你要走过这个法庭的程序嘛，所以很多情况下是看法官的意愿。法官如果他动了恻隐之心，对你有所同情的话，他也许会准了这个例子。我大概读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香港就是有一位中国同志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然后也被准了，但是香港在1991年就已经将同性恋非罪化了。
那您有认识，就是刚才罗律师提到几个这个因为同志婚姻而移民的这个案例，您身边有类似的真实案例吗？
有尤其是在前年捍卫婚姻法，就是那个罗律师提到的那个温莎法那个被就是同志这一方赢得获胜以后我原来在华盛顿大概有十几位来往比较多的中国同志，都是来自中国到这里留学以后工作的。然后其中有两位呢，他们的男朋友呢是在中国，所以都是通过旅游签证来美国的。其中有一位来到美国结婚以后就在美国住下来了，然后开始办理绿卡。另外一位呢就是办了结婚证以后就回国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意愿去办绿卡，因为他就想要一个结婚证。
你说他们伴侣是美国人是吗？
伴侣是原来是来自中国的，后来在美国工作过以后呢就是入籍了。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罗律师我们知道说刚才您提到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案例到美国可以移民过来，那如果今天中国的同志他认为说他不一定要选择美国作为他最终的这个落脚处的话，他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吗？或者是说他可以到其他的国家或到地区，例如说像可能台湾或者是香港或者是日本等等地方吗？
可以，当然就是说今天他们如果要到这个就是其他国家去的话，要考虑他们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那今天如果说要以同性婚姻的这个申请方式为前提的话，现在全世界大概有将近20个国家它承认同性婚姻。那最主要这些国家都还是散布在欧洲跟北欧的这些国家里面。在南美这边呢，我们看到阿根廷有承认这个还有这个乌拉圭也都是，对不起。也都有承认这个同性婚姻。所以如果说今天不到美国来的话，的确在其他国家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国家他们可以去选择移民的这个方式。那只是说如果说今天不是去同性婚姻他们承认的国家，那比如说像是台湾日本的话，那基本上来讲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取得就是说婚姻上面这个保障，他们最多能够就是说顶多停留在这个国家里面。那可能也许这些国家他并不会有所谓这些同性恋的这个歧视或者是这个迫害的可能性。
是，谢谢罗律师的介绍。那鄂颖，我想再接着请教你，我们看到说在美国现状里面，美国的政府官员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同志公开的出柜的，例如说有驻澳洲的大使，还有驻西班牙大使、驻丹麦大使、驻越南大使等等，都是这个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然后在这个同志这个的国会议员里面也有很多位是公开出柜的，还有这个政府官员里面也许多是这样子的。那所以你看美国似乎是一个比较一个进步的一个现象，那么在中国你觉得中国未来会走向这样子一个比较开明的一个现象吗？
当然这个是算是一个愿景吧，但是你要说那个具体的现状来讲的话，中国确实是有公务员出柜的，但是像你说的这种级别的官员出柜的话，我还没有看到过。然后我也不觉得在今后的几年内能够看到，因为这个你要牵涉到整个那个社会心态呀、文化心态呀、社会对同性恋看法的改变啊，一大堆这个议题，所以要改变这方面就是大众对同性恋的那个看法的话，虽然我们现在在朝那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真要像你所说的形式这种质的转变的话，我选还是给一些 给些时间吧。
是，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请您大家介绍一下说，因为您说到争取这个同性恋的权益，在中国有哪一些的组织，或者是有哪一些的这个在推动这样子一个人权的促进的做法呢？
中国大中城市都有那个同志活动小组啊，前几年活跃多一些，因为很多那活动小组呢是跟那个艾滋病防治相关的那现在的话像北京、上海还有广州啊，都有多个那个同志团体中国呢也有同性恋亲友会，帮助那些同性恋有同性恋子女的父母克服他们的那个心理障碍，来接受他们的那个同性恋子女。
同性恋自杀的人群呢，这方面是否也有人来关注呢？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读到过这样的个例也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没有形成系统。
是，好的，谢谢二言先生的分析。那么节目接近了尾声呢，关于这个河南赵先生询问中国同性恋者是否能够申请美国政治庇护或是移民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大家若还有疑问，欢迎上网询问。感谢今天的嘉宾，中国网络作家、独立学者二言，还有佛罗格曼全球移民事务所的罗子凯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下台总书记、中共为何厚胡薄罩，以及恐袭引争议、欧洲的穆斯林化，欢迎您准时收看。如果您希望与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或是发表看法，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